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请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个疑惑的心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遵行你的话，以及得着你所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当然我们看看，反观今天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战争，都有疾病，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俄乌战争，从年头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报道，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今天还在追这个新闻。我们已经不追了，我们的心好像是麻木的，他打是他的事情，我们照样过我们的生活。但是每一每当我看到报纸的时候，看到这一些所谓的乌克兰的这些的居民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是冬天，大家知道他们没有电，怎么样过活？联合早报在每一次有所谓的一年一度的自述一年，他也告诉我们说，今年哪一个汉字是能够代表我们2022年？大家知道吗？哪一个汉字能够代表我们2022年？他们有显出那三个比较重要的是“涨”，物价高涨，或者是“乱”，很乱了，大概整个世界都乱，以及或者是所谓的“任性的“任”。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的混乱，耶稣基督的降临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好信息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今天这么的混乱，每一个人都危险，怕危险的，我们都还在戴口罩，是不是？我们都很怕重疾病，我们也很怕战争，我们也不想有很多的所谓的物价高涨 的情况。这个满目疮痍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的降临对他有什么大的影响？这个世界大概我们讲说他已经是乱到这样，但是我想今天早上要从马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与大家一同来思想这个家谱所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家谱里面。大家可能会注意我所用的词句，竟然降生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家谱它有它的崇高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家谱有它的低下污浊，以及充满着罪恶的一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家谱的里面，因此我在想，这个家谱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或者是带给我们的安慰，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即使是我们在这个乱仗或者任，甚至是危机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个家谱仍然给我们带来无比的希望。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两份，大家知道吗？一份是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份是在路加福音。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么多，我们今天只是浇筑在马太福音这一份的家谱上。我有两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在这个家谱里面，他是王的君王的后裔，他也就是君王的儿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所写的家谱真的非常特别。刚才大家听了有没有？我们的姐妹在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每一次念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亚伯的后裔 ，no， 就马上就跳到第十八节。我们那个一到十七节再读下去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的家谱真的是非常的独特。我们好好的去看哦，因为呢，如果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以耶稣基督来命名的， 大家知道吗？如果我有一个家谱，我不可能说这是林芳荣的家谱，对不对？我一定是指我的祖先的家谱，因为以色列人是非常尊敬他们的祖先，他们通常都是以祖先的名来做家谱的。就好像我们说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后代，或者是挪亚的后代，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他自己为我的家谱，没有人这样写的。但是马太福音之所以这样写，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比他的先祖都伟大的多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家谱，我们只是放在其中，林家某某某某某某林芳荣啊，我算老几，我们怎么会放在第一个？但是我们看到马太要写这个家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比他所有的先祖都伟大的多。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降生在这个家谱里面，而且他也是君王的这个家庭的里面出生的。让我们看一看，如果大家知道我们有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他一开头他是这样写，他是写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家听清楚，他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但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呢？他写大卫的子孙，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不太一样哦。过后我们看到环胜译本，他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是大卫之子，亚伯拉罕之子，他的家谱如下啊，这样的翻译可能会比较清楚，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但是我还是喜欢英文的译本，因为英文所有的译本大概都是这样译的。他说 This is the genealogy of 耶稣基督of Jesus the 你看这是 Singlish 的伟大之处，竟然 Jesus Christ also 也是耶稣基督。This is the genealogy of 耶稣基督 the Messiah, the son of David, son of Abraham。 他的直接翻译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写得很清楚，谁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我们所非常正确的翻译。这样的翻译让我们看到马太的心意，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比他的先祖更加的伟大，因为那是他的家谱。所以有人讲说家谱是什么意思？家谱是指这个起源之书，起源的开始，起源的记录。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他也是这样讲，他说起源之书是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家谱，亚当的家谱是要讲明什么呢？讲明上帝的创造，对吗？因为创世纪是讲上帝的创造，这一本创造的书讲到上帝那伟大的创造。但是呢，马太用的同样的字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是起源的书。他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竟然带来一个新的创造，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把这个世界再一次更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伟大的家谱。我们重新来看这样的一个家谱，讲明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才能够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更新，而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的人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这样的前途，没有一个都没有，唯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后代，但是他的开始呢，一开始这个就讲到说有谈到两个人，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谈到两个人，第一个是什么？大卫的儿子，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如果我们知道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排法是不对的，对吗？大卫怎么会比亚伯拉罕在先呢？亚伯兰是比大卫更加老才对嘛，他是所谓的大卫的祖孙的祖先才对。但是为什么 这个马太要把先把大卫之子，然后亚伯兰之子亚伯兰放在后面呢？为什么？原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大卫这个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后裔，他就是王，他目的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儿子不是耶稣基督，对吗？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但是大卫的儿子他的意思，这个是犹太人写的这种家谱的情况，他每次把祖先他的子孙有时候也可以把他当作是他的儿子这样看待。所以耶稣基督不真的是大卫的儿子，但是从他的整个的家谱来看，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之所以说大卫的儿子，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口头上，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刚才我们的诗班也跟我们唱，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强调他是大卫的儿子，意思就是大卫是王，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什么？也就是王，对吧？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三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这样写，他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按着圣洁的灵来说呢，因为他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能的大有能力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王，是大卫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按神性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按人性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如果我们知道原文的那个用法的话呢，我们慢慢一步的了解他里面很宝贵的真理。大卫马太说他是大卫的儿子跟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儿子我们讲，有人讲他是单数singular， 单数，意思是一个儿子 one， 一个儿子。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跟亚伯兰有很多的儿子，但是他讲说大卫的儿子亚伯兰的儿子只有一个子孙，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耶稣跟亚伯兰跟大卫放在同样的一个地位上，他跟他的先祖是放在同样一个地位上，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他们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生的，那么怎么可能是他的儿子呢？之所以这样放，就在文法上把耶稣基督跟大卫以及亚伯兰放在同样一个线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告诉我们说，上帝跟大卫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谁来落实他？他的儿子。儿子是谁？一个儿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实现上帝对亚伯兰以及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从这一点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第一点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后裔。说的正确一点，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儿子。说的更正确一点，耶稣基督就是王，他就是王。但是如果我们讲说大卫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兰儿子，大卫的儿子，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大卫是王，我们当然很容易能够接受。但是大家知道亚伯兰是王吗？亚伯兰不是王，亚伯兰绝对不是王。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的看，上帝与亚伯兰的立约，上帝应许亚伯兰的，我们就知道在亚伯兰的后代里面要出现一位王。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手机圣经也好，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第三节，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还有在17章第5到第6节，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万国的父，我要使你极其昌盛，国度必因你而立，君王也必因你而出。诶，亚伯兰不是王，但是从他的后裔的里面必然有一位君王而出。大家想想，亚伯兰的上帝以他应许说他的子孙将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他要跟他立一个国度，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度必然是一个很不同的国度，所以他要成一个大国，别人要因他得福，那么国度君王都要从他而出。但是怎么办得到？ How？怎么样办得到这件事情呢？而原来第一是上帝先跟亚伯兰跟他的后裔立约，怎么样立约？行个礼，行个礼就把他们分别为圣，他们是属于上帝圣洁的子民。过后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上帝叫摩西颁布他的律法，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呢，他重申他跟亚伯兰所立的约，这是一个有应许和条件的约。那个约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利未记第11章44到第45节所说的。他说我耶和华是神，你们要做我的圣洁的子民，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要跟亚伯兰立一个约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的有君王有国度，但是这个国度呢必然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大家想想，这个圣洁的国度谁能够建立起来？没有人，只有上帝亲自建立这样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里面的君王谁能够做呢？只有上帝自己什么？自己拣选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呢，必须是在什么呢？君王，这个君王必须是从亚伯兰的后裔才立才可以的。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讲，今天如果有人要做新加坡的总统，他是美国人可以吗？可以，即使是我们邻国的马来西亚人也不可以。你必须是什么？你必须是新加坡的公民，你才可以做新加坡的总统。同样的，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必须是亚伯兰的后裔，他才能够承继这个王位。不然的话，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就不算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耶稣基督必须是亚伯兰的子孙。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旧约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当他提到上帝跟亚伯兰所立的那个约的应许的时候呢，他说君王要从你而出，他所说的那个君王不是 singular， 是 plural， 是很多的君王要从亚伯兰的后代而出，所以很多的君王从而出。但是这些君王凡是做王的人，他都指向一个，谁？那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以色列所有的人的那个王，普尔的王，很多的王都指向单一那个 singular， 一个所谓的单数的王，那就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这是马太要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唯有亚伯兰的后裔，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成就亚伯兰的约的人，他是做王的人。我想可能大家有听过，我们记得起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谁，跟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巡抚讲的话，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王。耶稣说我是王，什么王？我是天上的王，我是属灵国度的王。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是做一个圣洁国度的王，做一个属灵的王，做一个应许的王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我们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我们也看到 上帝怎么样借助耶稣基督来成就应许了亚伯拉罕的约。因为他说你的国度，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海边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怎么能够成就？大家想想，今天以色列人什么有多少人口？以色列人永远都是小人小国来的，他不是世界大国，他不可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不可能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是王的时候，他做这个王的时候，我们却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圣经讲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我们一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对吗？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子民，所以他就成就了这个应许，太过伟大了，我们感谢主。各位，耶稣基督是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他的子民。如果我们是这位万王之王的子民，今天这个世界不管它变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你怕吗？对吧？有人摇头，对啊，我一点都不怕。为什么？我有一位王，永远在做王的王，而且他的降生是为我们而来的，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世界刚刚去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其他的人有很多人走了，但有两个，一个是伊丽莎白女王走了，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刚刚不久的，就是中国的前的领导人，就江泽民也离开了。他们都是很英明的一个领袖，也可能是王的这个身份，但是不管他多能干，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从来没有过去。我自己在想，今天可能英国人会不会向英女王在求呢？英女王啊，求你帮助啊，会不会？不会啦，他过去了。我们也不会向任何以前的一个王来求他帮助我们。但是今天很多的人都向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来求平安，因为他是天上的王，他是王的身份，太过了不起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不管你变到怎么样，不管你乱到怎么样，不管你脏到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害怕，我们有一位王，对吗？这是我们心中很踏实的。再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二点是，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君王的后裔，他是君王的儿子，他也是什么？罪人的后裔，他也是罪人的儿子。这是很特别的。当我们讲到他是王的后代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的王，我们的王。但是他讲到他是罪人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他的崇高性，也有他的低下性，他的很污浊的。大家看到这个家谱是充满了罪恶的家谱，而其中的一些人物啊，我们看到他们的人品都不是怎么样好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马太要把他们写在里面，大家知道马太写这个家谱的 pattern， 他的方式嘛，他的工程式是什么？大家知道，刚才我们的姐妹读亚伯兰生谁？生以撒，以撒生什么？生雅各，雅各生一直生犹大和其他的，什么人生什么人生什么人，所以呢，什么人生什么人。但是大家看到有一些人不是什么人生什么人，他变了那个方程式，大家看到吗？那个方程式变了，而且呢这个马太写的时候呢，他说从亚伯兰到大卫是十四代，从大卫到贝鲁时代是十四代，从贝鲁时代到耶稣基督也是十四代。你知道不止十四代啦，对吗？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的家谱是远远超过14代，或者三个14代加起来有41代，然后远远超过这个。所以他其实有一些他是跳的，他就不应该把一些所谓的不怎么样光彩、不见得人的人放在你的家谱的里面。如果有一个你的家谱里面有一个作恶的这个恶贯满盈的人，你会把他放在家谱的里面？ 你通常都把希望把它什么咔嚓把它拿掉嘛，对吧？希望它不是邻家的家谱，丢人现眼，那就我们不会放。但是马太福音他写马太的家谱的时候，偏偏把这些人放在的里面，而且他改了他自己的方程式。大家知道我所说的，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他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跟谢拉，哎，他改变了，不是谁生谁，是他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跟谢拉，也改了，不是谁生谁。然后我们看到说，他讲说拉合给撒门生了这个波阿斯，哎，改了。不是谁生谁，那路加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也是改了，不一样的工程师。从犹太人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些先祖呢，其实是见不得人的，不是很好的，他们不配做上帝的子民，甚至不配做犹太人。但是呢，马太就偏偏把这些的家谱写在里面。他偏偏用这样的工程师，他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让犹太人自己知道，哎，我们的家谱里面竟然有这样的人，哦，那么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呢，是其实是见不得光的，哦，我们很快的来讲这些人，大家这边说，犹大从他玛士生了两个儿子，我们知道他玛士是谁？他玛是谁？他玛是犹大的媳妇。犹大有一天去嫖妓，哦，我们耶稣基督的祖宗里面有一个喜欢嫖妓的人，那他去嫖妓的时候呢，这个他玛他的媳妇就假扮妓女坐在那边，哎呀，嫖到自己的媳妇。你自己去想想看啊，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竟然有一个所谓的乱伦的事情发生，不行的啊，这是乱伦嘛，哦，这怎么可能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惨的是拉合，拉合是谁？拉合是在耶利哥城做妓女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妓女，那个是假妓女。那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竟然出现一个妓女，我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是妓女，大家可以接受吗？不能够接受。大家读了没有感觉啊？我读了都排谁啊，是吧？为什么是我的家谱里面有一个是扮妓女的，有一个是妓女的？啊，那我们讲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路德，路德，路德还不错哈。路德是人家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先贤，或者是一个贤惠的妇女，不错的人。但是大家知道吗？马太写他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或者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隔开来的。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看到这个家谱的人名竟然有一个外邦人的名字，其实是不行的。我们是纯种的，所以现在有一个什么，不要讲了，杂种的出现在我的家谱的里面，怎么可以接受？你看，如果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就把他赶到撒玛利亚去。在撒玛利亚，他们看犹太人看他们都是杂种来的，怎么可能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他不单单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他要做什么？万国的王，万民万族的王。他是那位王，他也是所谓的应许的王。大家想想，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还有什么丑事可以发生呢？还有没有？有，还有一种啊，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乌利亚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什么人？乌利亚的儿子的妻子给大卫生了谁？哎呀，别人的老婆帮我生一个孩子啊！天哪，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哦，太扯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太过烂了。为什么大卫竟然是什么奸了他手下的妻子，也把他手下这个乌利亚给杀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面竟然有一个淫乱谋杀的人？虽然大卫悔改，但是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污点。我们的主，他的祖父，最伟大的祖父大卫，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想说，到底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家谱吗？但是耶稣基督却是罪人的后代，罪人的儿子，生在罪人的家庭的里面。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做税吏、罪人、妓女的朋友，不是吗？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耶稣基督都要做这些人的朋友，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人拿掉。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把这些人引进教会，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耶稣基督的先祖里面有乱伦的，有妓女，有外邦人，甚至有杀人犯，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要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家谱的里面，他要担当这些人的罪的罪。是的，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的家谱是一个罪恶的历史，里面固然有一些好人，有一些君王，但是有一些却是见不得人的。但是从整体而言，这段人类的这个犯罪的历史，我们看到上帝要把他的救恩翻转过来，把人类的这个犯罪历史变成上帝的救恩的历史，这是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有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那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在各方面曾经面对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了不起啊！耶稣基督生在罪人的家庭的里面，但是他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意思，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他不认识罪，他一点也不晓得罪，但是他却担当我们的罪，满足了上帝的审判以及上帝的公义。我们非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降世，把这个人类的犯罪的历史改成上帝的救恩的历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重新来看马太福音的家谱，请大家不要从第一节一直就直接跳到第十七节、十八节，从大家回家好好的来思考，谁生谁啊？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这个真理在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一一的述说，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救恩临到了人类的历史，借助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带来无比的盼望。他是君王的儿子，他是王，他是罪人的儿子，但是没有犯罪，为了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阅读这个历史。下一个礼拜我们将会讲耶稣基督的母亲救主降世。昨天师母问我，牧师娘问我，为什么你会讲这个主题的？我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在那里降生。另外下一个礼拜，耶稣基督的母亲，耶稣降在里面，伟大吗？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可贵以及奥秘。主啊，当你的真理一解开，就让我们这些罪人得着盼望。特别是面对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来，因为太过邪恶了，但是其不知，在这样邪恶的时代的里面，每一年我们都庆祝圣诞节，就是要宣扬基督的救恩。但愿我们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来完成这个工作，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个比他更大的工作。 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的灵引导激励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